在这里问候大家，祝您平安。
平安。
好，我们感谢主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也很感恩哈。我以前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是要活在一个盼望当中哈，所以有大的盼望，也有小的盼望，是吧？所以在今天讲完道，我是连续四个主日讲道哈，我有一个盼望，就是下周有外星两人来讲道吧哈，换一个面孔让我可以在主日讲道这个事情上可以喘口气所以连续四场就有一个盼望有下周是刘牧师来哈，带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也很感恩哈。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求你来保守我们，来眷顾我们无论是台上台下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女，愿主你让我们在这里被你的圣灵所感动，愿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求主的灵来自由的运行，来帮助我们脱去我们手中的服饰。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使徒行传下面的经文哈，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这个我定的题目呢叫做全能带来洁净。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听梁赛读完这段圣经哈，圣经这段故事，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可怕哈，好像很严厉哈，两个人几个小时之内就没了性命但是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也是就是神的作为有人说可能这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么严厉神不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吗？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显出来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所以我们不仅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也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所以全能带来洁净。曾经有个人呢，他是一个小学的校长那有一天呢，他接到一个电话那电话那头呢就说中文翻译出来穆西拿先生他说我的儿子中文翻译的约翰尼今天生病了，所以他今天不能到学校里面去上课。那么这个校长就问他说，那请问您是哪一位呢？下一页他说电话那头回答说我是我的爸爸。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对话校长接到这个电话，他说电话说我的儿子今天不能到学校去上课，因为他今天生病了。那校长就问说那请问你是谁呢？那对面那个小孩就说他说我是我的爸爸。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谎言而这小孩子他伪装的实在是不够高明问的是他说我是我的爸爸，小孩子怎么能是他的爸爸呢？明明就在说谎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探讨关于说谎的这个界限，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思考是不是一些小小的谎言或者说为了掩盖一点尴尬的谎言，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谎言呢似乎成了我们自我保护的一个工具，我们需要用谎言来保护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会发现，当谎言被带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当那个伪善被披上属灵的外衣的时候，那这就不是一个这个笑话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看的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在初期教会历史上令人非常震撼的、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甚至让人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说谎的事情。所以就像开头我跟大家讲到的，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主这么严厉呢？为什么神一下子就让他们就倒闭了呢？这岂不是太严厉了吗？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说很害怕这个阶段 在这个层面上哈，其实我们就错过了神在初期教会里面的这个很重要的作为。这个作为是什么呢？就是神用全能洁净他的教会，用圣洁来印证啊福音，用全能洁净教会，用圣洁来见证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就是全能带来洁净。这个全能呢，它不只是说医病赶鬼、神迹奇事这样的能力，更是什么样的全能呢？是圣洁的全能，是神在教会掌权、鉴察、洁净，使福音不被掺假的这个全能。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再往前看，我们就会看到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在末尾讲述的是教会非常的兴旺，当时的教会大家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凡物公用，有人卖了房屋田产，然后把价银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个人按照所需用的来分给个人。所以我们上次学习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哈，他虽然是一个利未人，但是他也把他的田产给卖了，把价银把钱拿出来就奉献了。所以如果我们停留在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呀，这个是一非常完美的一幅画面，就停在这就好了哈。这幅画面里面有合一，有爱，有慷慨，有见证，有增长。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不是只停留在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哈，在第五章就发生了一个转折。你看到在这里，当教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撒旦是非常不甘心的，所以当福音越来越被人接受的时候，仇敌就要在里面要做破坏的工作。撒旦最阴险的这个策略，常常他不是外面的那个逼迫，而是在里面的掺杂。外面的逼迫呢，可能是一面哈，里面的掺杂比外面的逼迫更为厉害。所以有的时候让教会看起来更属灵哈，但是却是在他的里面种下了虚假和谎言的这个毒素在里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就是教会兴旺遭攻击。这里有两个人，首先说一个人啊，叫亚拿尼亚，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妻子撒菲拉。那这两个人卖了田产，结果呢他们把家里面留下几份哈，他的妻子也知道，然后呢把留下几份，把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说第四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很跟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初期教会空前的兴旺，大家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我的东西是我自己的，甚至巴拿巴都卖了田产，把钱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个时候教会的光景是充满爱的，是充满奉献的，是圣灵大能的复兴的时刻来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当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出场了，我们看到这个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看到的是外在的逼迫，就是在第四章里面祭司长对彼得和约翰的这个恐吓，说你们不要再奉这个人的名去传讲了。你看到这是外在的逼迫，外在的逼迫对教会来说还没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没有办法阻止教会兴旺，反而因为外在有逼迫，教会更加的兴旺了。这个时候撒旦就改变了策略，从外部转到内部。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说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怎么样，从内部被攻破了。你会发现现在的一些新闻事件等等一些事情的发生，你发现很多时候不也是都是从内部出了问题吗？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就利用什么呢？就利用着这对夫妇他们的贪婪和他们的虚荣，来在教会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如果整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个人都丧命了，那你就知道这个谎言 不是他们一个人做的，不是他们一时糊涂的，而是他们夫妻两个人怎么样共同策划的，他们共同配合的这个谎言。所以亚当尼亚不是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妻子知道不知道呢？很显然是知道，但是夫妻二人共同配合共同策划了这一个谎言。那你说这件事情，这个谎言，这个罪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们舍不得钱呢？你发现不是的，不是他们舍不得钱哈，因为你发现早期的奉献是完全是自愿的，以至于彼得后来也说，他说田产卖不卖呢是你说了算的，卖的这个钱呢怎么样，你怎么处理也是由你说了算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他们的罪在于他们表演奉献。什么叫表演奉献？就说你房产卖不卖没人强迫你，你奉献多少没人强迫你，但是问题在于说你是表演奉献的，就他们给自己留下了几分，这个几分代表着什么呢？其实有时候这个词你看就是形容说在旧约里面哈，那个亚干哈，约书亚记里面记载那个亚干在耶利哥城他私自拿了那个当灭之物，其实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他留下了几分，结果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奉献了怎么样全部，我没有给自己留下，我所有的都是这些，我都拿出来了。那么他们私自留下几分却要装作我们奉献的全部，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有得到像巴拿巴那样属灵的名声，好名声哈，结果他们呢却不愿意去付上巴拿巴那样的代价。我想得到好名声，但是我却不想付出那样的代价。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说，在神的群体里面，那个暗中保留又想得属灵名声的，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其实都是非常一样的危险的。因此我们说更重要的是呢，问题不在于说他留下了多少，而是在于说他假装留了很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彼得在后面就说，他说田地没有卖呢，你这个卖不卖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卖了价也是你自己做主的，就是说奉献不是强迫你的，神从来不需要你用谎言来撑起你这个属灵的形象。因此我们看到当教会兴旺的时候，撒旦就攻击了一个重点，就是把属灵的外表变成一个属灵的表演。所以第三节你看到彼得就说，他说你叫你这是欺哄圣灵的，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是欺哄圣灵的哈。那这也不是说在推卸责任哈，不是说撒旦充满你的心哈，那你做这个事情就是你没有罪了，不是的，而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还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的，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其实弟兄姐妹，这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也会有很现实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就是说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公开的去反对神，但是很可能我们会在面子上，在名声上，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我们可能会慢慢的失去那一个真实，就是虚假。我刚才跟大家提到，我们说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记载的亚干哈，那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对照。你看以色列民他们刚刚经历了神的大能，他们奇迹般的攻陷了耶利哥城，你看大家正是起劲，正是兴旺，正是得胜的时候，结果亚干私自拿了那个当灭的衣服和金银，结果呢他们觉得打耶利哥城没问题，打爱城这个小城更没问题，结果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战役当中就失败了。所以神说你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他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中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教会被逼迫的时候，而是教会最兴旺最受人称赞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撒旦最容易把这个属灵的虚荣当作毒药毒液注入到教会的血液里面来。初期教会面对外人的逼迫没有阻止教会的兴旺，但是我们看到撒旦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在他们里面的私欲哈，就对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来应用呢？那么弟兄姐妹，就是在我们的兴旺和祝福当中，我们要守住那个真实。这个真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守住。我们可以不如别人哈，但是我们不要装的像别人，因为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诚实的心。我说我们没有像巴拿巴那样哈，那就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没有像巴拿巴那样，那我们不要那的名声，我们也不用奉献那么多也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我们想要那的名声，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出那的代价，这个就不是很真实的。所以在教会的小组学习当中哈，我记得在服役小组当中跟大家学习嘛，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说你看耶稣当年在世上，常常批评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花很多文字篇幅去批评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而且批评的那个重点是说他们怎么样，假冒伪善。那反之的，你看到当一个人犯罪了，他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可能平时的生活很差劲，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怎么样？反而爱他，反而接纳他。这就是一个你看到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耶稣不要文士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耶稣要的是人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同时我们也看到说，我们要把讨人的习惯变成讨神的习惯。所以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人看到，如果没有人称赞，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称赞，没有人表扬我，那我还会做这样事吗？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挑战。所以这句话不是叫我们冷淡的去服侍，而是说让我们的服侍再次的回到神面前来审查我们的动机是不是非常纯正的。我相信在第一段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同工之间，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而不是彼此的纵容。圣经告诉我们说，撒菲拉哈，就是那个妻子哈，她也是知道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一起把罪合理化。所以我们说最美的婚姻啊，和同工的关系不是一起的遮掩，而是一起的回转，一起的来敬畏神。当教会遭到攻击的时候，那神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圣灵鉴察必须来对付这个虚谎。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彼得就讲到哈，刚才也跟大家分享，我说彼得说田地卖不卖你说了算，卖了多少你家人怎么做哈，也是你说了算，怎么你竟是你起这样的意念呢？就是你不是欺哄神哈，乃是欺哄人，欺哄神，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没有讲到说你的奉献太少了，彼得说出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欺哄圣灵、欺哄神的问题。也就是说，奉献是自愿的，这个不是律法的强迫，也不是道德绑架，但是敬拜必须是真实的。这个真实体现在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不把你的全部都奉献出去，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部分包装成全部。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就像这夫妻二人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不能说我卖了田产70%-80%我拿出去了，然后呢我10%-20%20%-30%留给自己了。那别人问说你拿出多少，他说我拿出了100%。这就不对了。如果你拿出70%-80%，你就说我就拿出70%-80%，我就奉献这么多，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部分包装成说这是全部的。所以罪的本质就是对神说谎，他不是对教会制度说谎，不是对彼得说谎，而是对教会当中的圣灵说谎。这就是为什么说后果是非常严厉的呢？因为这不是说你算错账了，你算错多少钱了，而是说你把神当作是看不见的，是可以操控的，是可以欺骗的，这是很严厉的。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两次震撼全教会的事情。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呢，那后来我们看到就说他就扑倒了，就断了气了。那约过了三个小时呢，撒菲拉他妻子也来了，结果呢彼得给他机会，对不对？他仍然坚持同样的谎言，结果怎么样呢？也倒闭了。其实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仔细看这段经文，当亚拿尼亚这个丈夫哈，当他当场倒闭之后，撒菲拉进来，这中间有多长时间呢？三个小时。其实这三个小时对他来说，弟兄姐妹，就是神恩典的一个空巢期，是一个悔改的机会。三个小时，彼得甚至给了他一个台阶下，问了他，没有马上就责问他，明确的问他说，你们卖田地的价钱就是这些吗？对吧？那他怎么回答呢？那此时只要他说一句，他说不是，我们没有啊，卖的价钱全部这些没有都拿这边啊，我不是的，我们留下了一部分，结果会怎么样？他就能活命。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这对夫妻他们在最终是有致命的默契，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丈夫说就这些，妻子也说就这些，结果两人怎么样？就一起倒闭了。如果在这三个小时他的妻子回转，他的妻子说不是这些，我们还有一些，很真实很真诚的来表达来说出来，可能这个结局不是这样的。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神太严厉了，太害怕了哈！新约不是讲恩典吗？为什么撒个谎就要死呢？其实弟兄姐妹，神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奠基时期。如果神允许这种伪善或这种欺骗在教会的根基里面生根发芽的话，就像一个孩子他刚刚出生不久，你就给他喝这个毒奶粉，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将来身体会怎么样。就像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够使全团怎么样都发起来了。你要发面不用太多面酵，对吧？你要想一团发起来，你就一点面酵就好了。这个毒素是，我们说如果是那个奶粉的毒素，你只要一点点就容易致命了。所以神为了保护他刚刚建立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纯正性，就用这种非常严厉的手段把这个毒瘤把它切掉。所以神的全能在这里彰显了，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这个洁净，而且使初期教会呢，他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活泼的成长。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过，在美国有个很伟大的布道家叫做葛培里哈，那他和他的同工团队呢，曾经定下一个叫中文翻译出来叫莫德斯托宣言哈，就是、在我们加州这个莫德斯托这边这个地方哈定的这个宣言。那当他们一开始的事工啊非常兴旺的时候，人数不断的攀升，影响力不断的越来越大，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这是事工的顶峰，很容易让人去膨胀的时候，试探也是非常大的时候。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在这个加州就在这个地方哈一个旅馆里面，他们没有想说我们把如何把事工做得更大，他们反而怎么样，关起门来思想，说过去那些身败名裂的知名的传道人，他们到底在什么事情上跌倒了呢？他们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就列出了四个致命的陷阱啊，如果大家网上去看能看到这个宣言哈，四个致命的陷阱，那其中有两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就像今天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罪哈，就是在金钱上的贪婪。那么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属灵的虚荣， 而夸大其词，弄虚作假。四个当中有两个是这样的，所以为了防备撒旦的攻击呢，更为了在鉴察人心的圣灵面前持守绝对的圣洁，所以葛培理团队他们就制定了立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契约啊，就叫做莫德斯托这一个宣言。所以他们就定好在诚实上，他们绝不发誓绝不夸大聚会的人数，聚会多少人就是多少人，绝不为了制造很大的复兴的假象，在事工当中的报告当中去说谎话。所以为什么葛培理的布道团队能够六七十年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哈，带领很多人信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一开始就像虚假宣战，不做虚假的事情。那想要承载神复兴的大能，首先要圣灵来洁净我，洁净他们，洁净我们哈，要我们对神有一个深深的敬畏。我们没有妥协的圣洁才能带下对福音的印证。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说，我们把做给人看的这个敬虔换成在神面前的这个诚实。在神面前是诚实的，今天我们也许不会在侍奉上说谎，在奉献上说谎，但是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俱乐部，教会是蒙恩的一个群体。我们可以软弱，但是我们不要虚假。我们可以跌倒，我们可能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可以行走在光明当中。同时我们也看到关于奉献呢，神要的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说奉献不是买神的祝福，不奉献不是买人的称赞，主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神悦纳的是诚实的心。一个诚实的心远胜过掺假的这一个外表。所以亚当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欺骗很多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欺骗圣灵，没有办法欺骗神。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隐藏的谎言？我们是不是还用属灵的借口来掩盖我们内心的私欲？可能今天我们不需像当时那样卖田产啊那样的去撒谎，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正处在一个双面人的这样的状态？盼望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来回转归向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说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受永生。那我们看到当神对付虚谎之后，教会会发生什么呢？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全能的彰显，使教会内外产生敬畏。不仅是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这里说全教会之外还有怎么样呢？听见这事的人。所以你看解经书上就说了，听见这事的人什么样的人？很可能是教会之外的那些人。这件事情不只是全教会听到了，全教会知道的，教会之外的那些人怎么样？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都非常惧怕。那我相信这种这里的惧怕呢，其实不是让你去恐慌的，不是说神很凶，我离神远一点哈，而是像旧约里面说的，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这就是我们一种在神面前我们被震撼了，我们要被校对了，然后我们要被警醒的这样的一种敬畏，对神的一种敬畏。后续我们继续学习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件事情过后，神迹继续发生，信的人有更多的加入教会，教会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冷淡就没有人来了，反而是更真实更有力量， 这个是使教会更有见证。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没有圣洁，能力就会变质；没有敬畏，教会就会变形。所以神不只说要人数多哈，神更要的是一个洁净的，而且是有能力的一个教会。如果我说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叫做《起眼点》。我们特别是我们有时候走进社区的时候，我们会唱这首歌哈。那大家也都知道，它的作者是约翰牛顿。其实，如果大家看他的经历，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呢，人生并不是非常的啊，非常的体面嘛，用双引号眼上看。那他走过一段充满黑暗的道路，可能他放纵，他骄傲，甚至是参与奴隶的贸易，在奴隶船上工作哈。按照人的标准呢，他很难成为这个属灵的见证。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福音不是给啊本来就很不错的人哈来锦上添花的，福音呢是给那些本来破碎的人，给他们一个彻底的翻转。所以大家看他的经历就知道，说他在海上风暴中濒临死亡的时候，那一次呢他认真的来向神来呼求，这个不是一个宗教动作哈，而是绝望当中的呼求。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他开始不断的被圣灵光照，他看到自己过往的罪不是做错事哈，而是得罪了那位圣洁的神。所以他慢慢的明白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拯救，他就不会有这个新的开始。所以后来他就离开了那一条黑暗的道路，生命逐渐被更新，成为一个牧者，并且后来就写下其演讲的歌词，非常的宝贵哈。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段很好听的这个励志的故事，反而呢他承认说自己曾经是迷失的，曾经是瞎眼的，曾经是败坏的。他的歌词就是这样说，对吧？那如今呢他能够回转，他能够看见，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起眼点这首歌无论是我们华人还是美国人，其他主义的，还是不管有没有信耶稣，很多时候很打动人哈。你会发现不是他这个写的非常的漂亮哈，这个宗教的语言，而是他有一颗被洁净被神赦免的内心所发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告白。所以真实见证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这个真实的见证有力量体现在说他不是夸自己有多好，而是承认说我原来有多糟，有多么的糟糕。他不是把焦点放在人的改变有多伟大，而是把焦点放在说神的恩典是有多么的浩大，焦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牛顿后来他也慢慢的越来越反思这个奴隶贸易哈，所以他就开始用他的行动来表明说他的悔改不是一句话，不是提供在口头上来讲讲的，而是看到当他洁净之后呢带来一个生命的翻转。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全能洁净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本身就成了福音的印证。人看见的不是包装的敬虔，而是真实的更新。包装的有一天总会被看到，那是假的，但是真实的你会看到有一天就被印证出来，那是真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这个故事，我们也同样我们需要回到对神的这个敬畏的层面上。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所以我们学这个故事，我们说我们怎么去应用呢？就是我们回到教会，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敬拜，我们带着是一颗怎样的心，带着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我们要么是随随便便的，我们要么还是我们带着对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敬畏的心，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待服事，我们对待奉献，我们对待彼此的关系，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意识到说神就在我们当中鉴察呢？所以当一个教会充满对神敬畏的时候，罪恶就没有办法再隐藏， 当一个教会因着敬畏得到洁净的时候，那么神的大能其实神迹就会随之而伴随。因为神的恩膏从来不会倒在一个很肮脏很虚伪的一个器皿里面，要寻找的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器皿呢？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失去对神的那个敬畏，让我们属灵的生活不变得随随便便。因为敬畏神不是让人去远离神，而是让人更真实更谦卑更渴慕神的圣洁。同时我相信让我们学习到让神的圣洁呢，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所以不是想着说我们先想的是这段经文是在说别人，不是在说我，这段经文是在说哪个哪个人他对号入座了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先问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哪里有没有是不真实的。所以经文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是对我们自己的，不是对别人。要先对我们自己，不要先想的是这段经文是在说别人。所以我们盼望主来带领我们，可能今天圣灵会光照我们，在过往的我们可能是一个隐藏的罪啊，可能是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个谎话，我们觉得没问题。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回到主的光中来经历他恩典的真实。同时呢，让我们看到说要想让别人看见福音啊，不是说的多漂亮，而是我们活的有多真实。说的很漂亮和活的真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你发现我们不缺道理，我们不缺信息。今天只要你打开网络，你听什么样的信息到网上一找，随时都会看到。甚至有些信息你不想看到，一打开可能也会看到。那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群被神改变的神的儿女。所以教会最强的见证常常不会是常常不是我们更会讲，而是说我们更真实更圣洁更有爱更有悔改的能力，能够让神让我们在我们身上可以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面对这个严厉的审判，不是让我们每天活在那个恐慌当中，而是让我们出于而是神由于爱为教会敲醒的一个警钟。那我们看到全能带来洁净啊，那教会啊兴旺遭攻击，我们要怎么样？要保守我们的心。所以撒旦最喜欢当我们服侍有国效受人称赞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个虚荣属灵的虚荣那个毒药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是靠伪装来赢得啊这个掌声的。那么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说圣灵鉴察啊逞虚谎，就说神悦纳的是我们一个真实的生命。神宁可要的是一个软弱但是是一个非常坦诚的这么一个罪人，也不要一个完美的甚至虚假的一个圣人。所以我们不用向圣灵隐瞒，我们向神来坦诚的认罪悔改，这才是我们真正来经历生命洁净的一个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全能能彰显啊，然后就生出敬畏，带来大能的印证。那么神对付亚利的对付啊，除去了教会内部的虚谎，带来了神圣的敬畏。其实这个就像神彻底的洗净约翰牛顿哈，采用生命来写出真实的奇异恩典一样。那么当一个教会他经历了神的全能之后，真正的对神心存敬畏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是福音最震撼的见证，神复兴的大能也必定会随之而到来。所以最后呢，我们就一起用那个祷告，我们先来祷告，来预备起。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畏你的圣洁与大能，求圣灵的烈火今天就光照我们的内心，烧尽我们里面一切的虚妄与伪装，让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都过诚实无伪的生活。
求你的全能洁净我们，也洁净你的教会。求你把那神圣的敬畏重新放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褪去一切的虚假，活出表里如一的生命。愿我们这被你炼净的真实生命，能成为这世代最有能力的福音见证。